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七节。后来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到耶稣那里，企图利用他所说的话设计陷害他。他们上前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知道你诚实无伪，不看人的情面，因为你不以貌取人，而是按真理传上帝的道。那么向凯撒纳税对不对呢？我们该不该纳呢？耶稣看破他们的阴谋，就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他们就拿来一个银币。耶稣问他们，上面刻的是谁的像和名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说，属于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属于上帝的东西应该给上帝。他们听了这话都很惊奇。撒杜该人向来不相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老师，摩西为我们写下律例，如果一个人死了，遗下妻子又没有儿女，他的兄弟就当娶嫂嫂，替哥哥传宗接代。有弟兄七人，老大结了婚，没有孩子就死了；二弟把大嫂娶过来，也没有生孩子就死了；三弟也是一样，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最后那女人也死了。那么到复活的时候，她将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弄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知道上帝的能力。死人复活之后，将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你们没有读过摩西书有关火中荆棘的记载吗？上帝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你们大错了。以上是神的话。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进入这个马可福音书的这个学习。那倘若记得的话，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在看到这个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还有进入这个圣殿之后做了一些事情。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看到这些领袖们，就是宗教领袖们，就一直在挑战耶稣。就是进入到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这些领袖们就来挑战这位耶稣。我们逐一来看好不好，到底他们怎么样去试探或者来挑战这位耶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从十三到十七节，谁来挑战这位耶稣呢？我们看到说是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法利赛人还有西律党人。那倘若你一直在跟着我们一起学习这段福音书的话，这不是第一回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联合起来来反对耶稣。我们记得在三章的这个第六节里面，在那里呢，作者马可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已经开始在密谋怎么样去毁掉这位耶稣。那在这里呢，今天这段经文，他们是如何来试探或者考验这位耶稣呢？十四节，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们说向这个凯撒来纳税对不对呢？那你注意到说他们所问这个耶稣的问题啊，无论耶稣怎么样去答复他们，其实他都会被自己的这个答案给捆住。这就是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他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怎么会被他的那个答复给捆住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哈。倘若这位耶稣他的答复是你应当就是纳税给这个凯撒，向这个凯撒纳税，这是对的，你应该这样子做。那倘若耶稣的答复是如此的话呢，那这些法利赛人就可以顺理成章以这个可能叛国贼的一个虚名哈来指控这位耶稣。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正活在这个罗马帝国里面，而且是让这个罗马君王这位凯撒统治。那耶稣若这样子来教导的话呢，那他不就是站在敌人这一方了吗？而接下来法利赛人更会以这样子的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哈，进一步来诋毁甚至迫害这个耶稣。那倘若耶稣的答案是不，你不要向这个凯撒来纳税，那是不对的，那么我在想，耶稣若这样子来回答的话，那西律党人可能就有理由来马上逮捕这个耶稣哈，而且指控这个耶稣敌对这个罗马君王这位凯撒，因为他在这里呢正在怂恿那些犹太人 不要向他的君王，他们的君王来纳税。所以无论耶稣怎么样答复啊，他其实都会受到他所答复的这个答案啊给捆住。那我们知道在读这个马可福音书的时候，往往当这个耶稣在两难之间的时候呢，他不会给任何的答案啊。你还记得在十一章里面，当耶稣被这些领袖们质问的时候呢，他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对不对？反倒就是问了他们一道问题。所以在这里同样的，耶稣也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而是向他们要求一枚这个银币。那在这个荧光幕上你看到一下，我们看到这个银币就是你的右下方这个银币。那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银币这是耶稣要他们取出来的。而且这个银币上呢，你注意到说有这个凯撒的像就是当时君王这个像，还有他的这个名号就在他的那个沿边这里那随着这些领袖们就是给予耶稣这个答复之后呢，你听听这个耶稣接下来怎么说他在十七节里面这样子说，他说属于凯撒的东西，那应该给凯撒。这个很理所当然，对不对？属凯撒的东西应该给凯撒。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个银币上既然有这个凯撒的像而且有他的这个名号就理当应该归给这个凯撒君王也就是说耶稣同意向凯撒来纳税，这是对的。那在这里呢，我想简单分享一下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他其实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信靠他跟跟随他的弟兄姐妹，缴税是我们当做的当然就是按照这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设定的缴税方案去这样缴税。我给大家看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银币好不好？大家认得这个王对不对？是谁当然我没有像真谛那么阔气我没有那个钞票。但至少这个两块钱的这个银角是在2025年对不对？刚出产的。而且你看到谁呢？这个像，这个像是谁呢？这个当然就是那个 King Charles III，对不对？不只是有他的像而且有他的名号。这是澳洲的一个新的货币。那也许我们会认为这个澳洲所收取的这个缴税这个税务比起我们之前在自己国家无论国内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等等所需要缴的那个税数高出很多因此呢，无论我们做雇主的或者是我们被雇佣的，我们可能会尝试走法律漏洞就是减少什么呢？减少那个税务这是不应该的。当呈报的这个数目呢，仍然要去诚实的呈报，这才是取约跟见证主的这个举止就像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属于凯撒的东西应该归给凯撒。所以在这里我只是简单提一提但是耶稣没有就此就停止，他接着说什么呢？他说属于上帝的东西就应该给上帝。那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圣经里头教导我们就是指所有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我们都是上帝以他的形象来创造的。因此呢，我们都是属他，我们属上帝。就像那枚这个银币属凯撒一样我们属上帝。而因此呢，我们当向上帝来献上我们自己，在我们整个生命里头来敬畏，来顺服，来跟随他。这应该是我们当做的耶稣的答复不止没有就是被这些法利赛人跟纪律党人给捆住，反倒他们对耶稣的答复感到惊奇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以我们以上帝这个形象被造然后应当属上帝，这个我来 做一些运用好不好？应用那在这里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跟随耶稣的有一些还仍然在慕道，就是来想多认识主耶稣，来更加认识这个福音，认识主，认识上帝。但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承认或者接受只要我们是人，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我们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既然有上帝的形象，那理当就应当以爱，以感恩，以敬畏 还有顺服，完全的来归给这位创造我们的这位上帝，来服侍他。圣经教导人的本分就是来敬畏上帝，不是吗？来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以上帝形象被造的每一个人我们理当去做的。但同时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创世纪三章，当亚当夏娃背逆上帝的时候，不顺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当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的形象呢也就被破坏了，不再是当然不是到不可修复的一个地步，只是这个形象受损了。因为受损，因为我们的形象被破坏，我们在所有方面我们的人生跟生命里头，无论是身心灵，我们都受到罪的这个瑕疵，在生命里头就背逆这位上帝。也就是这个缘故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够再次的将自己摆上，完全的来归他所有，来服侍他。那谁能够帮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呢？唯有这位主耶稣，那位就是和我们人一样也是有上帝的形象，但他却和我们截然不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罪，因此呢，他能够完全的将自己摆上，完全将自己献给上帝，而且是被上帝所接纳接受的。就像我们看到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他一从水里头出来耶和华上帝从天就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唯有来悔改，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已经成了我们的赎罪价，叫我们能够一切的罪能够得他的赦免。而唯有借着信靠跟跟随耶稣，我们才能够将自己完全摆上，再一次的将自己献给上帝，归他所有。因此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各方面，无论是在心、在思想、在身体里头，我们一切的言行举止，当我们未能够来敬畏跟服从遵从上帝的时候，来敬畏跟荣耀他的时候，让我们以谦卑悔改的心再次的来转向这位耶稣基督，转向他的十字架，来归给他。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继续的把自己摆上，而且在我们人生近前的生命里头不断的有长进。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另外一些就是宗教领袖也来挑战跟试探这个耶稣，他们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谁呢？撒都该人是犹太宗教犹太领袖中的一个派别，但和其他的派别不一样的就是，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身体复活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因此呢，他们来挑战耶稣有关这个真理有关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真理。但是你注意到说，虽然这个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不相信全部圣经里头的教导，但是呢，他们却仍然相信圣经里头其他的一些教导。比如说你看看这个19到22节的时候，这些撒都该人他们就引用了旧约的一些律法，有关就是兄弟来娶妻的一个律法，来讲他们的那个叙述。那倘若你想就是更多了解有关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你可以回去再参考一下，当然荧光幕上有就是记载就是让我们看到《生命记》里头25章尤其5到10节，但我希望你能够回去倘若有兴趣的话，看看这个有关这个兄弟娶妻的这个律法，旧约里头的这个律法。他这个撒都该人他们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来告诉这个耶稣有关他们的叙述。所以在整个这个撒都该人的叙述里头呢，有7个兄弟他们都曾经就是同一位这个妇女呢有过夫妻的关系，当然是在他妇女的不同时间了不同期。但最后呢，大家都死了，无论是那个7个兄弟或者是这个妇人那接着呢，这个撒都该人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了。他说，耶稣啊，那在复活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复活的时候，那这个妇女应该是属谁的妻子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不对？因为所有的7个弟兄他们都是曾经是这个妇女的这个丈夫。但你没注意到说，我们再次的就是听到这个撒都该人他们的虚伪，他们的这个是假冒为善 他们虽然不相信有关这个复活，但是在叙述里头依然就是提到有关这个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啊。那也许这些撒都该人是来想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叙述呢，来嘲讽这位耶稣，因为耶稣相信复活，而且借此呢来显示复活的这个真理呢其实是荒谬的。但此时呢，耶稣就斥责了这些撒都该人，在二十四节里面，因为这些撒都该人他们既然既不明白上帝的话，同时呢也不相信上帝他带有复活的能力。那撒都该人不明白上帝的话，哪一些话呢？我们来看看二十五节，耶稣这样子说，因为在复活的时候，男女将不娶也不嫁，就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啊，没有再有嫁娶了。那原来这个圣经教导有关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为了上帝创造的男女在世上所设立的啊。而且男女的结合呢，他们的繁衍，这一切乃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让这些以上帝形象被造的男女能够通过繁衍啊，来治理这个世界万有。但复活之后呢，适用于这个世界的包括这个婚姻关系啊，将不会再有。那我想也就是这个缘故啊，所有结婚的男女当我们给予对方这个婚姻承诺，我们只限于活着的时候这个承诺啊。已婚的男女，已婚的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当你们给予你们的配偶啊，这个婚姻承诺的时候，不也最后加上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吗？所以保罗能够在写给这个罗马人的这个书信里头呢，就这样子教导，只要其中一方啊，无论是丈夫或者是妻子还活着，只要是丈夫跟妻子都还活着，那他们给予彼此的这个婚姻誓言跟婚姻承诺呢，仍然有效，而且应当去遵行跟遵守啊。但是呢，当其中一方与世长辞的时候，那承诺就宣告结束了。那我想也就是说啊，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单身啊，单身不是结婚啊，单身会是复活后的一个常态了。而且这个单身的常态呢，将会持续到永恒，永永远远哦。所以结婚只是短暂的世上的一个关系哈。那届时呢，因为男女都不娶也不嫁，像天使一样。也许这是这个缘故吧。我想就是使徒保罗他写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倘若你有兴趣的话，回去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哈，里头会教导。他说，基于这个世代的时事艰难，我相信也加上将来必来的复活跟永恒哈，因此呢，单身和这个结婚同样都是主，都是耶和华上帝的恩赐。但保罗也加上什么呢？保罗也告诉我们，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在专心于主的事，在想着怎样讨主的喜悦，在这一块哈，他们更加占优势了。那至于上帝有复活的能力吗？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就提到有关这个出埃及记的三章。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三章里面呢，当这个耶和华上帝第一次啊，在这个燃烧的荆棘里面向这个摩西彰显自己的时候，很明显的，当时摩西的列祖啊，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已经死了。然而耶和华上帝对摩西启示的时候，他这样子宣告，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雅各的上帝。看了吗？耶和华上帝他没有说我曾经是哈，他没有说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曾经是以撒的上帝，我曾经是雅各的上帝。不不不，我是。意思是什么呢？他如此这样子的宣告，好像这些人仍然活着呀。这怎么可能呢？的确是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解释，耶和华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他不是死人的上帝。就算那些已逝长辞的人，他们必将得到复活，而且复活之后呢，将永永远远与上帝、与主耶稣基督同在。因为有将来的这个复活，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能够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这样子来形容在主里面死去的这些弟兄姐妹。他怎么形容他们呢？好像沉睡着的， 人啊，不是死去哦，沉睡着的人啊。而当复活那一天临到的时候呢，那些沉睡着的人将会重新得生命，而且会先得这个复活的身子，拥有这个复活的生命，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届时，在那个时候，罪将成为过去了，罪所带来的死亡，罪所带来的腐朽，将会成为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今世当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尤其我们族里面的弟兄姐妹，当他们与世长辞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确实再也不能够和他们一起谈话，一起欢笑哈，一起的哭泣。但上帝的话，尤其是有关这个复活的教导哈，应当继续的激励我们，不是吗？凡在主里面与世长辞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呢？他们现在就与主同在，而且在复活的时候，他们将先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而从那天开始呢，我们将再次的看见他们，与他们来团契，一起的在主面前敬拜跟颂赞他，直到永远。那也就是这个缘故，基督耶稣的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如此大的盼望，不是吗？复活的盼望啊！在这个世代里面，虽然有死亡，但死亡不会是一个结束，因为凡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在复活那一日将穿上复活的身体，而永远活着，与父上帝、与主耶稣基督同在，与所有在主里面我们曾经一起团契、一起分享、彼此勉励、激发爱心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那你可能会说，那圣经是这样子教导哦，耶和华上帝确实有能力带来复活，但我怎么知道上帝确实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力呢？诶，只要看看上帝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的事情。记得吗？我们在马可福音书里面不是一直听到吗？主耶稣曾经几次，对不对，向他的门徒来预言必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会被出卖，他会被迫害，甚至经历死亡。但他常常加上什么呢？第三天之后，对不对，他必重新得生命。而当我们来到就是马可福音的结尾的时候，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哈，继续来聆听这个美好的福音。我们来到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结尾的时候呢，主耶稣所预言的一切有关他三天后复活确实成就了。所以你问我耶和华上帝有这个能力带来复活吗？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的确信哈，也是我的确据。我希望耶稣基督复活也是你的确据、你的确信。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相信圣经里头有关复活的这个教导。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相信父上帝确实有带来复活的大能力。而届时当复活临到时，父上帝也必带来你我的复活，成就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曾经给我们的一切应许。阿们。